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最近有人给我发邮件，讲了一个故事，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星期天上午，牧师注意到小约翰一直在盯着教堂前厅悬挂的一个大牌匾。这个七岁的小家伙站着看了好一阵子，牧师走到他旁边，小声地说：“孩子，早上好。”男孩回答道：“早上好，牧师。”说话的时候连头都没转，还是在盯着那个牌匾看，并且问道：“先生，这上面是什么呀？”牧师回答说：“哦，孩子，这个牌匾是用来纪念我们社区的一些人，他们都在服役的过程当中牺牲了。”在英文当中，服役和教会的聚会是同一个词。两个人就这样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这个牌匾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小约翰打破了沉默，问道：“他们是在哪个时间段聚会的？是9:30那场还是11:00那场呢？”显然这个小家伙被吓着了，以为教会聚会会有生命危险。接下来的一封邮件是比较严肃的，来自我们教会差派到匈牙利的宣教士。我希望用这封信作为我们今天讲到的引言。邮件的内容如下：来自布达佩斯的问候。1989年秋天，东欧和中欧的共产主义瓦解，到今年已经整整10年了。今年秋天，这些地方的报纸杂志都刊登了对往事的回顾。最近就有一篇不同凡响的文章面世。1943年，一位年轻的犹太母亲被困在波兰的犹太人聚居地，她把刚刚出生的儿子塞给一个没有孩子的罗马天主教邻居，央求对方救这个孩子一命。正当邻居还在犹豫之际，这位绝望的母亲坚持说：“你所相信的耶稣也是犹太人，所以你要不要为着所信的那个犹太人来挽救这个犹太小孩子呢？说不定将来他会成为一名神父呢。”犹太人成为罗马天主教神父，这个念头让邻居倒是感到震惊，不过他好歹还是把孩子留下了。而孩子的母亲和其他的家庭成员则死在了纳粹集中营。35年之后，维克斯勒神父的波兰母亲即将离世，他站在病床前，听他临终前的告解。老太太说出了神父的真正身世，尽管他的生母和养母都是出于爱心，但是神父自己却大为震惊，并且陷入困惑。对自己真实身份的错误理解，导致他成了神父，这该如何是好呢？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这个人内心的创伤，他实在搞不清楚自己该依靠怎样的一位神，到底是犹太人的神还是罗马天主教的神呢？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到底是个什么身份，该怎样去服侍他。这封信后来提到的这个年轻人随后诉诸于教皇，请求帮助他解决个人道德方面的困境以及身份的危机。这封信的结尾写道：“请为我祷告， 我在这里带领很多无助的人找到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束缚于他们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大家想想吧，这个人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他都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该何去何从。他从前确信无疑的一切，现在却物是人非。在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血统之后，他从前对神的所有了解都不再一样了。我猜如果你随便找一个礼拜天，在教会门口叫住1000个人，问同一个问题，你在神眼中是个什么身份呢？神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么我相信也许你会听到1000个不同的答案。今天我要介绍一个人，他知道刚才那两个问题的答案。这个人叫尼西米，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似乎也知道神正在寻找什么样的人。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保证你们会大吃一惊。尼西米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他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收入稳定，受人尊重。但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彻底地打乱了他平静的生活。这件事情似乎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尼西米记接下来的部分让我们看到，一个平凡的人只要愿意降服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将会成为何等不平凡的人。我们现在花点时间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大家听到我这样讲的时候，多半会睁大眼睛，不会吧，又要讲历史了吗？去年圣诞节，我送给我妻子一条项链，装在一个精致的黑色天鹅绒盒子里。打开之后，里面用缎子一般的纺织物装饰着，光是这个盒子就足够让人兴奋的了。有人也许会问我，你为什么不把项链包在报纸里面，报纸的两端折叠一下，再用些胶带缠起来，然后送给你妻子呢？那样岂不是便宜很多吗？大过节的，我可不想被赶出家门。其实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原因，这样的装饰物更能够衬托出项链是多么的漂亮，光彩夺目。当我太太打开盒子的时候，她已经猜到这份礼物很特别，而且很可能也比较贵重。不过她从来没有因为那个盒子感谢过我。如果她真的那么做，我可能需要带她去看看精神科的医生了。实际上，她当场就把那个盒子丢在了一边，因为盒子只不过是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罢了。同样的，尼西米所处的历史大环境也更加能够反映出他精彩的个人见证和他正直的品格。尼西米记和以斯拉记原本是一卷书，在希伯来圣经和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里面，这两卷书原来是合在一起的，合称为以斯拉记。公元2世纪前后的早期教父俄利根在他的圣经正典目录里把这两本书给分开了，但他没有使用尼西米这个书卷名，而是称他们为以斯拉记上和以斯拉记下。教父耶柔米他的拉丁文译本继续沿用了这种方式，称尼西米记为以斯拉记下，直到公元1448年希伯来圣经才采纳了拉丁译本的方式，把这两卷书给分开了，分别以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作为书卷名。英文和中文圣经在分卷上是按照中世纪希伯来文的做法，把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分开，但是在编排上却依然沿用了希腊文七十士译本的做法，就是把它们放在了历代志的后面。 不像希伯来圣经那样，这两卷书是都放在圣卷里的。既然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原本是一卷书，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尼希米出生在贝鲁之地，长大以后在波斯王宫里当酒政。他返回耶路撒冷是在亚达薛西一世20年，也就是差不多主前445年，离犹太人第一次归回也有差不多90年之久了。在这些年间发生了两件大事，都记录在以斯拉记里。一个是完成了圣殿的重建，犹太人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带领下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圣殿的重建工作一度受到拦阻而被迫停工，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又恢复了动工，到第6年的12月完工。所以圣殿的重建实际上只花了差不多4年半左右的时间，这记录在哈该书1章15节、以斯拉记6章15节。但是整个圣殿的重建却是在犹太人归回21年后才完成的，也就是说圣殿的重建断断续续横跨了差不多20多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这个时期，就是以斯拉所带来的一个改革和属灵上的复兴。当时是亚达薛西一世第7年，尼希米在以斯拉归回13年后回到耶路撒冷。当时犹大的情况是陷在悲痛和混乱之中，百姓受到凌辱，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记录在尼希米记1章3节。民众穷困潦倒，甚至到了必须卖儿为生的地步，5章3节。而官长和有钱人却在搜刮民脂民膏，5章7节。这就是尼希米记所记录的事情发生时的社会景况。尼希米记所记录的是旧约历史的最后一段。以斯帖记在编排上虽然在尼希米记之后，但他所记载的事情是发生在亚达薛西一世的父亲亚哈随鲁王的时期，所以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尼希米记是在最后面的。当时的历史很黑暗，在尼希米生活的年代里，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都认为重建耶路撒冷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他们已经被掳几百年了，当居鲁士王允许以色列人重归故土的时候，所罗巴伯曾经尝试过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最终没能完成。以斯拉也尝试过，但是没有办法让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得到持久的属灵复兴。坦白地说，尼希米记的背景让人百感交集，夹杂着悲哀和满足，这就使得尼希米的成就更加让人难以置信。诗篇37篇1到6节记载了以色列人的后裔在当时的被掳期间的感受。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在巴比伦，我们不唱歌，而是悲伤哭泣。我们曾经背逆耶和华，忽视了他的话语，所以我们把琴挂在柳树上，在那里没有歌唱，没有音乐，也没有喜乐。我们怎么能在异乡歌唱呢？ 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之际，我们怎么能歌唱呢？即便现在波斯王允许我们回归重建，我们看到仇敌人多势众，这项工作真的没有办法完成。谁能担任我们的领袖呢？尼希米？一般的人听见这个名字都会问，尼希米是谁啊？如果大家读了尼希米记的第一节，就会知道别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凡夫俗子。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那又怎么样呢？他是谁呀？别理他。尼希米不是利未人，不是以色列祭司支派的成员，他也不是大卫家的人，没有王族的血统，没有显赫的身世，没有力拔千斤的体魄，也没有担任领袖的经验。实际上，圣经中的其他地方再也没有提到过他父亲的名字，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换句话说，就是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过人之处，就是扔在人堆里就找不到的那种人。这卷书给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不妨告诉大家其中的两个。首先，这卷书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榜样，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榜样。它让我们看到神会使用一个无名之辈来成就大事。只要一个人不在乎自己的名声，他可以完成极其艰巨的任务。尼希米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属于这位永活的真神，那么他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其次，这卷书让我们没有任何推辞的借口。换句话说，如果神可以使用尼希米，他也能使用你和我。机遇在等待着的每一个新的尼希米。世界上到处都是一片混乱，烧毁的城门随处可见，价值观支离破碎，笑贫不笑娼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愿意重建破碎事物的普通人是每个世代都需要的。尼希米是一个普通人，但神乐于使用这样的普通人。今天我们根本看不清合格的重建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品格。这种普通人拥有他们自己的闪光点，那就是优良的品格。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这已经被名誉、声望、个性、金钱和政治地位所取代。过去的几十年里，娱乐明星、运动员、公众人物和政治领袖成为社会的主角。然而在我看来，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共同之处，他们的品格很成问题。神要用超然的方式使用一个普通人去影响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直接相关的要素就是这个人的品格。神在耶利米书五章一节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他在以西结书22章30节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今天的教会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然而教会却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影响社会，但是神却要用有品格的基督徒来影响这个世界。教会在寻找更好的方法，而神却在寻找更好的人选。阿里斯多芬尼斯用精彩的话剧打动了人们，希罗多德记载了引人入胜的历史， 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用他们的哲学影响了世界。为什么神不要拣选他们当中的一个成为自己的子民，让他成为领路人呢？他们都生活在尼西米的那个时代，为什么不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呢？因为被神拣选的人里面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他却拣选了世界上的普通人，使用这些普通人来影响这个世界。像尼西米这样被神大大使用的普通人具有怎样的品格呢？我大体列出了26项，是我自己对尼西米回忆录的总结，同时也结合了其他作者的观点。第一，他富有同情心。第二，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整卷书记录了他的11次祷告。第三，他熟悉旧约圣经。第四，他目标明确。第五，当有一些任务必须完成的时候，他直接去找胜任的人。第六，他倚靠神。第七，他知道自己该问什么问题。第八，在动手之前，他先锁定该做的事情。第九，他知道怎样安排任务。第十，他知道怎样委任职责。11，他不让不相干的局外人拦阻他。12，他知道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分歧。13，他有自己的信念。14，他目光敏锐。15，他不让别人的批评来拦阻他。16，不管是谁做错了事情，他都不会留面子。17，他尊重权柄。18，他将自己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神。19，他注重自己的属灵生活。20，他对属灵领袖提出更高的要求。21，即便犯罪行径被社会文化所接受，他也不对罪进行妥协。22，他只对神倾诉自己的郁闷和悲伤。23，为了神的工作，他甘愿忍受不公平的对待。24，他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即使面临危险、拦阻和困难，也不屈服。25，当周围所有人都丧失道德和勇气的时候，他却不随波逐流。最后，26，当周围其他人都放弃的时候，尼西米依然坚持到底。在尼西米的回忆录当中，这些功课和品格是显而易见的，也很容易理解，每个人都会赞同。是啊，他很有同情心，明白神的话，不妥协，不放弃，我以前早就听说过。尽管如此，除非我们愿意向神敞开，对他诚实，和他保持亲密的关系，否则这些品格根本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出来。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尼西米记一开始就记录了他的祷告。你知道神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吗？他希望你做一个平凡的人。你觉得这会让你没面子吗？我可不是个普通人，好吧？或者这会让你如释重负吗？我这一辈子注定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了。在结束的时候，我要问两个问题。第一，在你目前的生命当中，有哪些方面是处于荒芜的状态呢？我们现在礼拜四早晨的祷告会和查经在学习尼西米记这个系列。有一位长老立定心志，他在阅读尼西米记的时候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在我的生命中有哪个方面是处于荒芜的状态呢？第二， 在我的生命中有哪些方面是值得将来进行回顾的呢？有什么事情是值得记录的呢？都是些平淡无奇的事情吗？如果这些平凡的事情能显明出我们对神的忠心和顺服，那么这就是值得记录的事情。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个强硬的领袖，在执政期间，人们对他要么憎恨，要么仰慕。一个仰慕者曾经对他说：罗斯福先生，你实在是个伟人。但是他却很诚实地回答说：不是那么回事儿，罗斯福只是一个被高度激发的普通人罢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人，被圣灵大大激励而拓展神的教会，尊荣神的名的普通人。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书卷《尼希米记》的学习，我们也把《尼希米记》接下来的学习都向你完全交托和仰望，也求你借着尼希米修复耶路撒冷城墙的过程，借着在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这段事件，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说话。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塑造我们。谢谢天父，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和交托，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